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4月24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布林肯访华前夕，中国列出美中关系红线。香港足总前行政总裁指港府曾经对《香港国歌》事件施压。国际特赦报告指中国威权主义在海外扩张，香港越渐走向中国式极权。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下午乘搭专机抵达上海，展开为期三日的访华行程。中方派出上海市官员接机，官方新华社在前一日以中英文发表文章，列出美中关系五大重点和美国不能够越过的红线。听下江永报道。
中方派出接机的官员是上海市外事办主任孔福安，而美方则有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王汉迎接。布林肯今次是应中国外长兼中共政治局委员王毅访华，正式的接待仪式是在北京。布林肯去年6月访问中国抵达北京时，到机场接机的是中国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虽然杨涛只是司长级，但仍然属国家系统官员，而孔福安则属于地方政府厅级。布林肯此行是继美国财长耶伦访华后有一次中美高层接触，而今次是布林肯任内第二次对中国进行访问。耶伦在4月初访华，专机抵达广州时，中方派财政部副部长廖文接机。而当耶伦去年7月访华时，专机仲未正式降落北京，中国官方已派出多名官员等待。中国财政部国际经济关系司司长杨英明迎接耶伦时，中国官媒更报道耶伦和杨英明握手长达20秒，还一起看了北京天空的彩虹。从白恩斯的社交媒体推文可见，布林肯抵达上海后，现场观看了有美国球员参加的中国篮球附加赛。星岛日报报道，布林肯又夜游了御园，吃了南墙包子，以此拉开访问序幕。布林肯之后会在上海会见商界及青年代表，其中可能包括中国代表，预计周五转往北京和王毅举行会谈，并可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新华网在布林肯访华前一晚发表报道，中国外交部展明立场，希望布林肯此行能够聚焦五大目标，又提出美方不能触碰中方在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等议题上的红线。中国外交部在翌日发布了中方五点立场的英文译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上周在通报布林肯行程时曾表示，布林肯此行将同中方商讨的课题包括中东危机、俄乌战争、台海两岸关系和南海等。布林肯又打算同北京商讨有关拜登和习近平在去年11月伍德塞德峰会上取得的共识，履行恢复禁毒合作、军事交流、人工智能和加强民间联系的承诺。自由亚洲电台江永报道。
香港足球总会前行政总裁薛基富接受外媒访问提及2015年大球场《香港国歌》事件后，港府曾经施压要求阻止，他并担忧香港足总未来被取消国际足协独立会员资格。有评论认为，如果从欧美围堵中国角度分析，可能从经济战、外交战扩展到体育战，中国香港队可能因此受累，丧失某些独立的会员资格。听下李向阳中广政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周一以哼自己国歌《香港困境》为题，发表一篇讲述政治环境变化下香港足球发展的专题报道，并采访2012-18年出任香港足总行政总裁的薛基富。报道提及2015年世界杯外围赛，香港同中国对垒，有球迷举起“香港不是中国”的标语，在播放国歌时更有大量球迷发出喝声。薛基富还原当时情况指，当年入场的观众有一部分本身不是球迷，因为国际赛为香港市民提供了表达不满情绪的平台，哼国歌可以为他们带来很大的宣传效果。很多平时不会看球赛的人入场，结果观众人数增加了。他忆述当时没有收到来自北京的压力，反而是特区政府要求尽一切努力阻止哼国歌。 因此足总在比赛引入更严格的保安措施，包括搜查和没收横额，但无法完全阻止，结果多次被国际足协罚款。薛基富表示，任内为满足中国要求以及保持香港足总独立身份，尽力维持平衡，和中国不要走太近，避免被国际足总取消独立会员。但他认为国安法后各个体育总会陆续在名称会徽上加上中国，足总亦变成中国香港足球总会。他相信足总难免有一日不会再是国际足总独立会员，何时实现只是时间问题。对于薛基富提及港府曾对薛国歌施压，本台向政府新闻处查证，但新闻处表示并非他们职权范围。香港资深政治评论员刘瑞兆表示，如果以国际围堵中国的角度来看，可以用事件来看待薛基富的讲话。
随着中国和欧美关系如果进一步恶化的话，很可能是会从现在的经济战、外交战以至军事的张力是会绷紧，就很可能影响到其他文化、体育活动或者交流的。因为这些是比较成本低的，但是又显示了某些姿态未来香港国际体坛参与受到几大的影响呢，是要更加关注。
他表示香港2020年通过国歌法，再加上23条立法后，不可能再发生大规模薛国歌事件，但厌恶大陆里面某一些专制情绪，即使不在比赛时段时候出现，仍然会在其他地方发泄。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就有另一个看法。
这件事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是由于叫做中国香港或者香港会导致到他没有办法参与国际足协，而是说呢，如有更多的人呢在这个球场上呢去薛国歌或者叫做侮辱国歌，而香港足协没有办法去制止的话呢，就很可能会影响到呢国际足协的地位了。
他认为中国在国际足协的影响力很大，所以香港足总不可能因为冠上中国香港而失去独立会员资格。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李向阳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周三发布最新的人权报告，指香港继续利用严苛的国安法和煽动罪等针对民运人士，又认为极权主义正在崛起，不止发生在中国领土上，亦都不断向海外发出逮捕令，连维权律师卢思伟亦都从老挝被遣返回中国，而台湾亦都出现疑似中国背景的人士监控人权工作者和意见人士的事件。听下纯音报道。
今次的中文版报告，国际特赦请来香港插画家刘广成合作，分别为六个国家地区设计插画，描述人权状况。在香港部分，他画了八位被港府通缉的民主派人士肖像，另一幅插画就是一双手持六四蜡烛的手被扣上手扣，最后一幅是维港的景色，但就被锁上枷锁，天空亦都变成中国国旗。而在报告中就提及多宗最近的事件，包括香港利用严苛的国安法和殖民时期的煽动罪等，继续针对民运人士和记者等，并对书籍、歌曲、社群媒体等内容加以审查，影响港人的表达自由。其中报告记载，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单独囚禁共82日，港府寻求法院下令将袁明光归香港列为禁歌，并威胁起诉任何表演、广播或者出版那首歌的人等。上月基本法23条正式生效，虽然报告未有提及，但有份出席记者会的立法委员沈伯阳就说，香港即使没有23条，都越渐走向中国式极权，现在只是具体明文化。
依据23条的管辖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是人现在在这边，都有去违反他们相关法律的一个疑虑。那对中国来讲，这就是他扩张他的集权，还有扩张他执法，还有扩张他的管辖权非常重要的方式。
报告并讲到，极权主义正在崛起。国际特赦组织总部秘书长卡拉马尔认为，冲突日益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强权国家，进一步伤害了多边主义的可信度，破坏了全球秩序。 國際特赦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依玲就指出，中國和香港不止打壓境內人權人士，亦都不斷向海外發出逮捕令，就好像去年維權律師盧思偉就從寮國被遣返回去中國。
也看到说中国其实也不断的去要求其他的国家要配合他自己的极权主义的扩张，那不管他是从这个网络上面去进行这个海外的监控，或者是说他要求其他国家要在这个遣返他的这样的一个异议分子，中国的这个秘密警察在美国的境内其实不断的去用跨境镇压的方式去骚扰跟去监控他们的这些在海外的异议人士。
他又透露，过去举办中国相关活动时，会见到自称公民记者而且是中国背景的人全程录影，并针对个别人士影相。
可能在法律上面还没有一些比较明确的相关的规范可以去，因为 他看起来对一个人活动进行录影或者是对特定人拍照，其实他不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到底要怎么样去规范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去防范这件事情，其实在美国或者是在欧洲其实已经有一些国家开始在他们的警察单位其实国安单位都已经有在做相关的一些讨论那我觉得台湾其实恐怕也需要有进行这些相关的交流的意见
中国的权主义正扩散到去其他国家，台湾立委沈伯阳说，中国以不同方式干预战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顺音台北报道。
港府在23条立法后积极重建国际联系，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大臣卓雅敏周三在香港和香港的官员会晤，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也在本周到港参与论坛。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更宣布在下个月举办峰会推民间外交，邀请前美国高级官员出席。同一时间，年轻建制的组织也都宣布因为外在环境变化取消在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的示威活动。听下梁永康报道。
刚结束访华行程的英国外交部印太事务大臣卓雅敏星期三在社交网站上载图片，表示刚刚在香港和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会面，并指自己是2018年之后首位访港的英国外交部官员。他透露在和许正宇的会面之中，双方曾经讨论香港人权自由被侵蚀和英港两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合作等等。明报即时新闻星期三报道，卓雅敏以好来回复该部的查询，并指同不同的人会面是好事。另外，主要负责亚洲和中东金融罪案相关工作的美国财政部副助理部长 Jesse Baker 亦都在今个星期低调访港，以特别讲者身份出席由反洗黑钱组织 ACAMS 在4月21至23日举行的亚太区论坛。经常被指收钱开工的激进建制派组织保卫香港运动不时会去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抗议，该组织原定星期三再去美领外举行集会，强烈谴责美国诋毁香港人权法治，但是发起人傅振中星期二临时通知传媒说集会因为外在环境变化而取消。本台星期三联络傅振中，他接听电话之后只是说没什么特别，然后就收线，未有回应是否收到指示所以取消集会。傅振中并非第一次突然取消在美领外的抗议，今年二月保卫香港运动亦都曾经因为外在原因而临时押在美领外谴责美国魔鬼政客提名黎智英角逐和平奖的集会，当时他向独立媒体说因为无法控制的突发原因而押后集会，但就未有透露实际原因和押后到几时。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星期二宣布，由他成立的会员智库五月中会在香港举办全球繁荣峰会，邀请合共200个海外学者、前外交官等等出席，当中包括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前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等前美国官员会参与，就地缘政治、大国竞争等等的议题交流，推动民间外交。
我希望透過多些交流溝通呢，是促進對中國包括香港的正確的了解啦。我們希望做一個交流的平台啦，我們也希望一個可以成為一個討論一些比較有爭議性的議題的一個緩衝區啦。
香港浸會大學前國際及政治關係助理教授黃偉國分析，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在中國訪問，加上传出美国打算进一步对中国实施金融制裁，阻止中国继续参与俄乌战事，所以中方希望阻止同美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令经济危机加剧，因此港府亦要刹停这一类反美示威，以防被指不友善。
咁似乎都好似即将一个信息，就是说 我哋起码喺呢段时间唔会有一啲刺激到英美双方嘅一啲具体嘅政治行动。起码喺呢个时期或呢个阶段，可能喺香港亦都唔容许有一啲即系咁大或者咁明显嘅一啲即系反美或者反英嘅一啲示威行动啦。
佢又分析，在整个大环境不变之下，相信港府和英美官员的会面属于试探性质、互摸底牌的策略。王伟国又认为，在23条的新时代之下，连工联会在劳动节亦都不再举办游行，改以酒会代替，反映亲北京组织不希望举办示威游行这一类会令人联想到国家安全的活动。而保卫香港运动这一类正是大龙凤，无论外国政府或者传媒都不会重视，所以亦都再没有太大的存在价值。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明康报道。
德国警方日前逮捕了华人男子郭健，他是欧洲议会一名德国极右议员的助理。德国联邦检察官指控他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且案情特别严重。知情人士指，郭健早就以海外民运圈作为掩护，在民运和政界为北京收集欧洲的情报和决策计划等。听下吴奕同温晓平报道。
德国联邦总检察官签署逮捕令，星期一晚，特勒斯登警方逮捕了华人男子郭健。郭健是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政客、欧洲议会议员克拉的助手。他2019年以来一直为克拉工作。克拉是今年6月初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里面德国另类选择党的头号候选人。根据德国联邦总检察官办公室的新闻稿，郭健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且案情特别严重。他位于特勒斯登的公寓亦都被搜查。德国检控方表示，今年一月，郭健多次将欧洲议会的谈判和决策情报传递给中国。在去年九月，郭健就被德国媒体起底，说他除了打入华人民运机构内部之外，还带克拉访问中国。克拉亦都在中共建政72周年的时候发表祝词，和参加中国官方机构的活动，并且在欧洲议会关于制裁中共的相关议案里面投下反对票。一般估计，当时克拉和郭健已经被德国情报部门注意到。在媒体曝光之后，郭健仍然向中共当局传递情报的举动相当大胆。德国检控方亦都表示，对郭健的诉讼程序是基于德国情报部门德联邦宪法保卫局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郭健亦都为中共当局收集在德国的中国异议人士的资料。居住在加拿大的知名民主人士作家盛雪曾经数次在民阵会议上面见过郭健，只印象中他不是很多同人交流，但总是观察会场的人士。盛雪认为，郭健利用民主机构做其间谍活动的保护色。
郭健先扎到民运这个圈里边，是一箭几雕的事情，他首先给自己就罩上了这样的一个保护色，对他就更加少的防范，他就很容易进入他所希望获取情报的这些圈子。郭健是民政德国的理事，共和党秘书长，所有开会来的人的资料他全知道了，可以想象他转手就给了中共了。挑拨离间，消耗和损害你这个群体反共的能力和效果。
盛雪亦都认为，郭健以海外民运人士作为跳板，再接近德国政治人士，无疑是为其间谍活动打开更大的平台。
中共的这个布局是全球性的，中共下大功夫收买渗透当地政界、经济界、新闻界、学界、政界，给郭健提供了间谍活动平台，他更方便更有效率的去为中共服务了。
德国台湾瑞士评人盛世光在接受本台访问时候呼吁欧盟加强调查。
中共惯用的手法就是对自由世界下暗装，我们也看到郭健是如何在民政里面潜伏，这个就是红色中国的鼹鼠为中共来刺探情报。
就郭健被捕一事，克拉星期二在社交媒体 X 上面发文，他说在从媒体上面获悉他的雇员郭健被捕的消息，他没有更多的消息。为外国进行间谍活动是一项严重的指控，如果指控属实，郭先生将会被立即除名。但是克拉稍后又将事件引向政治对手的竞争，说这些报道的感觉和读起来都是似一场政治运动和选举干预。德国另类选择党公关部门亦都快速发表声明，说报道令人担忧，说等待进展，并且对联邦总检察官的调查尽一切努力澄清。德国当局星期一仲宣布逮捕了三名涉嫌为中国情报部门提供军事技术资料的德国公民， 而英国检方星期一亦都宣布，一名在英国国会工作的前研究员和另一名男子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再次批评关于中国在欧洲间谍的报道是抹黑和打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同、温晓平报道。
黎智英案控方重返证人陈子华周三继续作供，他说黎智英当日被捕后，国际线再无法得知美国政府的内部消息，同时失去了黎智英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政治人脉，形容是对松光团队推动制裁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听下董书月报道。
控方展示黎智英在2020年8月10号朝早被捕之后，陈展华和李玉轩之间的对话，谈及有人劝他们离开香港。陈展华回应说，作为领袖我必须留到最后，又反问走走走，我如果离开谁来带队。他并承认曾经和李玉轩商讨，表示如果他离开香港之后，就由我顶住他的位置在香港，所以当时我有一种这样的自我感觉。讯息又显示，陈展华当时最终说，兄弟给我留在这里，我们不可以承受国际线再损失一个人，同埋有商人同政客正与 Jimmy 撇清关系。而根据陈展华同李宇轩之间的默契，陈展华应该是最后留港的人，坦言当时想劝李宇轩离开香港，而当日发讯息之后，替新闻知道他被捕。控方就追问，为何陈展华要在香港顶替李宇轩的角色？陈展华说，如果没有人留港，就难以掌握香港的情况。陈展华又说，不清楚和黎智英撇清关系的商人和政客是谁，说消息是由 Mark Simon 在电话的对话中告知，自己没有追问。他说，我只是觉得好像树倒猢散，所以我先 send message 给李宇轩，因为不想他有事。陈展华一说 Mark Simon 当时形容的情况是很 tough，指很多曾表示会支持黎智英的人都选择割席。陈展华之后在控方提问之下，确认国际线和撇清关系的讯息相关，解释如果没有黎智英，大家再无法得知美国政府内部的消息，亦都失去黎智英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的政治人物，曾经很统一在国际线上面的目标，之后就未必会这么统一，所以当时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陈子华又说，黎智英在美国的政治人物能够协助松光团队推动制裁，都令松光团队节省不少资源。陈子华又忆述，黎智英和李宇轩被捕之后， Mark Simon 在2020年8月中旬在电话上面透露，他和黎智英曾经讨论，认为黎智英被捕是一件好事，因为会令更多人关注，令苹果销量上升。两人之后谈及李宇轩曾经发起反对国安法的联署声势浩大，而李宇轩被捕可能会影响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和松光团队运作等。麦赛文表示，在松光团队方面有 Plan B， 就是安排刘祖迪在美国不同大学或者学校作巡回演讲。控方追问有关计划怎样同制裁相关，陈子华解释，在李宇轩被捕之后，少了一个在前面冲实践的人，如果刘祖迪能够在美国演讲，最少可令美国人更易接受反华政策，以及引起更多人关注。陈子华公称，松光团队美国线每个礼拜都会向 Mark Simon 汇报，曾经按 Mark Simon 建议选择亲民主党背景的顾问公司，并开始接触民主党台底人或者官员以推动制裁，但是不记得实际上曾经会见的人。美国线都曾经接触会撰写报告给政府的政策评论员，提醒他们港区国安法会威胁美国在港利益，令美国人更反感，从而被制裁措施或者对港不利经济政策因而通过。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现年29岁、报称任职放射治疗师的男子杨尚华，被指2019年12月在连登讨论区贴文煽惑他人袭警，被控一项煽惑他人有意图伤人而导致有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被告否认控罪。案件周三在区域法院开审，控方开案陈词指，被告在讨论区上一则贴文中 留言提及打狗和杀狗等字眼，而被告在警戒录影会面中表示不肯定留言是否由他发出，而辩方则争议部分证据和案件无关，强调对被告私隐等损害远超举证的价值，但法官最终裁定有关的证据和案件相关，批准呈堂。美国国会参议院继众议院之后，周二晚以79票支持、18票反对，压倒性票数通过一项捆绑式的法案，包括同意对乌克兰、以色列、台湾等提供950亿美元军事援助，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援助乌克兰，加大对伊朗的制裁，以及限期中国字节跳动在九个月内出售旗下影音分享平台 TikTok， 否则 TikTok 将在美国被禁。总统拜登将在周三签署完成立法生效。中国经济下行，消费降级，今年首季餐饮相关企业注销吊销数量达到近46万间，较去年同期激增超过两倍。面对消费者追求极致性价比的情况下，业界纷纷推出吸引年轻人的穷鬼套餐。大陆的媒体报道，知名中式速食品牌蓝城香推出3元自助早餐，标榜只要3元就可以无限畅饮粥品、胡椒汤、牛奶、果汁、豆浆等7种早餐饮品。另外一中式的食店老香鸡就推出14.9两菜一饭套餐。不过有资深的餐饮业界人士指出，一年比一年难，大家都在搞活动，但到底赚不赚到钱，只有老板自己最清楚，先搞死同行，再搞死自己。中共监视系统已经从过去部署维稳信息源和网格源，到现在越来越多所谓的社区工作者登门进行调查，而且特别关注居民和外国的联系。山东青岛一名社区工作者对美国之音说，社区工作者除了是扫地、协助政府宣导反诈骗事宜等零碎事务，亦都需要注意长居国外的民众到中国居民家中探亲走访。他的工作就好像网格员的进阶版，例如今年春节有不少外籍华人回乡探亲，社区工作者就必须逐步提醒他们要登记。江苏一名居民就表示，他的儿媳是移民到美国的台湾人，怎知这个令到他成为社区工作者的重点关注对象。自去年初，他已经见过社区工作者10次。正在波兰访问的英国首相辛伟成周二宣布，在面对中俄等专制国家组成的轴心日益强势之下，计划增加国防开支预算，到2030年增至国内生产总值 2.5%。 他指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等专制国家组成的轴心日益携手合作，以破坏民主制度并重新塑造世界秩序。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